好，大家平安啊！欢迎大家来晨祷，也来待会的一季营哈。今天读第十二章，经文不像前面几章，前面几章呢，九十十一，它都讲到跟一级释放有关的。第九章讲到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，把权柄给他们。第十章就讲到耶稣差70个门徒出去，然后一直讲一直讲，讲到耶稣把权柄能力给他们，然后呢又因为耶稣赶鬼，耶稣赶出一个哑巴鬼，那个些人就说耶稣是靠着别西卜来赶鬼。为什么赶哑巴鬼的时候有那么大的反应呢？因为以前犹太人相信一件事情，他们是有权柄问那个鬼你叫什么名字，问完了就好，我吩咐你出去。那所以最难赶的鬼是什么？哑巴鬼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啊啊啊所以这个赶哑巴鬼是最高权柄你不用告诉我你是谁，我都知道你是谁哈。那所以当耶稣赶出哑巴鬼呢，是显明一件事情，他是弥赛亚，他的权柄超越一般犹太的拉比，可能都可以赶鬼，他们都可以，他们就按照神所给的权柄问那个黑暗权势，我问你是谁，对啊，他只有乖乖回答，然后就赶出去了。那所以耶稣讲这个的时候，那些的法利赛人就说，哦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所以他知道那个鬼是叫什么，鬼王一定知道小鬼叫什么名字嘛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耶稣说，不是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所以九到十一都在讲医治释放啊。来到第十二章呢，今天我们就医治营咯，他没有在讲医治释放，他讲很重要的，讲什么呢？我们要懂得分辨，神看生命最重要，神不是看别的东西。福音有它的两面，福音的一面是救赎，福音的另外一面是审判，是审判。所以来到这一边，一开始第一大段呢，1到12节，他要我们去认识谁是最高权柄。1到12节，谁是最高权柄？耶稣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；在内室妇儿所说的，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这一句话最近对我蛮多提醒的，我们在暗中所说的话都要在明处显露出来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明处再说一遍吗？好像又不能哦。那你的用心，你的动机不好吗？有时候也不是哦。比方说，可能我跟季豪说，我说季豪，你要小心啊，你牧养你的组员的时候，他那某某某他是比较情绪化的，所以你牧养他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够正面跟他讲，你要呢更多体恤他，他很容易冲动，他很容易软弱，他很容易误会你的。我就写完给季豪了。我写完给他的时候，我的动机好不好？我动机是好的。季豪就把这段话呢就贴给他的组员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个组员就说，哦，原来牧师说我情绪化，原来牧师说我很容易冲动，原来牧师说我很容易误会人，那等于牧师说我这个人分辨能力很差咯，等于牧师不信任我咯，牧师提我看我原来看得很低的。他就开始生我的气了。那我的原意好不好？我的原意很好，我帮助他去辅导他的组员。可是呢，当他一贴过去的时候，看的人会不会不舒服？会哦。所以最近我为什么会思考那么多？因为半年前这种事情常常出现，我就觉得很纳闷。我的动机不是这样啊，我只是很想在牧养上，讲一些话是帮助，是成全的。可是当这些话不成熟传出去之后，它会被扭曲的，它会被扭曲，它会被误会。那很多东西我觉得，原来真的，我们说的话句句都要显露出来的。无论你说我的动机是怎么样，有一天它都会全部播出来的，有播放器播出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怎么办？ 所以他要在挑战我们整个思考。我写的东西，如果我写给记号，我就要预备这个东西他会传出去给另外一个人，所以我要去思考我写的东西，我不能说他很情绪化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我就要改变用词，记号他在情绪上需要更多的安慰，嘿，看的人就更舒服了，是不是？他在情绪上需要更多的体恤。我们怎么去用词？我的东西有没有去思考一个点是，它有一天全部都会播出去的，全部都散出去的，全部都可以给人看的。那我用这种思考再去写东西，再去分享的时候，我会变得更正面。本来是正面，本来是成全，可是用词说话不一定很小心。但是我知道全部东西都会显露出去的话，那我就更小心了。我就更小心我的整个人的表达，我说出去的话，我所做的事有没有去造就别人，有没有去成全别人。特别在611，我们很讲很要求是透明嘛，对不对？那透明，那所以牧师你说透明啊，所以你跟我说的话我就透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透出去了，那个我跟，因为人有时候很麻烦，就是我在这个场景这样讲，我的目的是要帮助，可是我假设对方不知道啊，因为他知道我的用词又会不一样，动机是好的，可是思考的不够细心，不够细心。那所以动机好的又要再加上思考细心，诶，那个对一个人的要求有没有越来越高啊？有哦，有啊。我们要牧养，原来就是这样。我们要帮助成全别人，原来就是这样。我要去从动机来讲，我一定要需要正，我的动机要正。可是动机正呢也不够，我们常常误用一句话，你不要怪我，我只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如果听完了，我说完你听完了，倒闭是你的事情，呵呵呵，我只是用爱心，那就是滥用这句话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更多去想我的思想，我说的话，我表达出去的东西，如果它在更大的场合显明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，要更成熟，要更多替别人去想，要更多思考。事实上耶稣说在暗处所说的话，在明处他都会显明出来。第五节，我要指示你们，当怕的是谁？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，地狱里的他是救恩的另外一面，审判。神救我们没错，可是当一个人不接受这个救恩，救恩他的另外一面就会显明出来，审判。审判，救恩不会只有救恩，没有真理啊，有恩典也有真理，所以它是两面，要懂得去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，就不会落在一个审判当中。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怎么知道我的生命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呢？关键是圣灵。第十节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第十二节，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就是我们被抓到官府那边的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，圣灵要帮助我们，圣灵在帮助我们。第一，面对一些软弱一些罪的时候，他说干犯圣灵不得赦免。为什么那么严重呢？因为圣灵来到是要叫我们悔改。如果我干犯圣灵呢，等于是不悔改，圣灵提醒我，我不悔改，所以罪有没有办法得赦免？他就没办法。因为要赦免必须经过一条路，认罪悔改，经过悔改走向神的恩典之路，才是一个得赦免的法则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得罪我没事情，得罪圣灵呢没救了，没救了，因为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所以这边要学一个最高权柄是谁呢？是神自己，我们不要怕。那如果最高权柄是神呢，包括我讲的话都要过得了神这一关，我要思考得更细心，去成全帮助别人。现代科技越来越进步，我们用 LINE 传很多东西，在 LINE 里面写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清楚再写？ 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哈哈。那所以没有想清楚之前呢，东西就传得蛮快的，对吧？今天你在这边讲，哈哈，下一秒他已经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传扬出去了，对吧？有时候蛮有趣的。前一阵子小玉养了一只狗嘛，对吧？哈，那他养了这一分钟在这边养了，哈，下一分钟香港都已经知道了。太厉害了，哈哈，还好这是好事，如果是坏事怎么办？一分钟前一分钟后，哈，地球的另外一边，海峡的另外一边已经知道了，哈，已经知道了。那我们的分堂有很多啊，哈，那如果他前一阵子在分堂我们的一个排课程的，因为每一季学房都有排课程嘛，他在那个排课程的地方就把他的狗呢就 post 出来。一 po 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就很雀跃很开心啊，那有养狗的都轮流秀他们的狗的照片，哈，一个一个一个，我们说哇，这些在六一的狗呢真的是好狗命，呵呵，我们因着神的爱，所以连动物我们都爱啊，都而且又学原来透过动物跟动物的互动啊，我们看神跟我们的互动学很多东西啊，哈，那小玉呢觉得他的彼得福常常连着他啊，连得很近，他走路不小心就踢到他，说你不要靠我那么近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哈，没有太大兴趣，哈哈，虽然我要照顾你养你，哈，蛮像我们跟神你不要靠那么近，我对你没什么兴趣，神就说我对你有兴趣啊，我对你有兴趣啊，像不像我们跟神的互动？很像很像啊，那个很多照片秀出来之后呢，那个一伟牧师就受不了了，啊，你们说什么节制一点吗？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好像都在讲狗啊，人不如狗啊，你们节制一点啦，啊，哈，啊，有一个牧者说好，极度的灵出去，像这些话一句话传得很远呢，传得很远，如果不小心只截图截一个部分，哈，啊。截图一个部分，把一伟牧师讲这句话截图出去，那就会说哦，一伟牧师原来很自卑哦，哦，原来他把自己跟狗比较哦，哦，原来他里面有极度的灵啊，哦，极度的灵出去，啊，会不会误解？就误解了，所以每一句话他都会在神面前会句句定准，在人面前呢也会这样传。如果有这样传的时候，不要怕。当审判来的时候，圣灵既然把话给你，哈，因为牧师你就会回答，是什么一回事？这是第一大段要分辨最高的权柄。第二大段呢，13到34节，他在分辨财富，财富好不好呢？财富很好，哈。可是财富他背后面对很多东西，他会冲突的，啊。财富跟什么会冲突呢？第一部分，财富跟关系会产生冲突。啊，要财富还是要关系呢？有一个人就叫耶稣了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。为什么要耶稣去呢？就是分家业的过程里面不顺嘛，也许他怕一分就会冲突嘛，所以就找一个最高权柄咯，他懂得分辨权柄。可是叫耶稣去说替我分家产，哈，大材小用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谁立我们做你们家的那一个对断事的官呢？对啊，这不是我要做的。你要分的过程，应该是你知道会有冲突，你知道有冲突，为什么你还要找我去分呢？为什么你不先解决关系的问题呢？关系岂不比财富重要吗？有钱买不到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不一定啊，可是有钱买到的只是吃吃喝喝的关系，买不到真关系。之前我们锦雄也分享嘛，对啊，他分爸爸走了分家产的时候，他说他跟哥哥说，我那份你不用分给我，哎，关系极其美好，对。那后来过了很多年，哥哥也拿了钱去分他，是不是也给他？所以关系比钱重要，这是第一个第一小段要分的。财富与关系，第二小段是财富与灵魂，16到21节，他讲到财富与灵魂。那个财主就很开心哦，啊，我要做一个仓库，集存更多我的财富。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你去哪里你都不 可能晚上你的灵魂就回到神那边了。那你集权那么多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财富与灵魂，财富很重要，可是呢，灵魂比财富重要，生命比财富重要，所以下一个是财富与忧虑。钱越多，原来越容易担心的。啊，没有钱担不担心？没有钱会担心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钱只担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没有钱。有钱呢，担心很多钱，很多事情，我怎么花钱，我怎么存钱，我怎么赚更多的钱，我怎么去让我的钱不会减少，我怎么样。所以没有钱只担心一件事情，我没有钱。有钱担心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一堆跟钱相关的事情他就跑出来。神耶稣这边很特别，他说不要忧虑，你们当中有谁可以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？他说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要忧虑其的事呢？哎，对啊，原来最小的事情我都做不了啊。待会一级释放营做小组长的会不会担心？也许会有点担心。好，耶稣说你根本不用担心，我担心我做不来啊。啊，不用担心，你本来就做不来，对不对？最小的事你都做不来啊，都是神做的，不是我们做的。对啊，那哎，我们去参加一级营被服侍的，会不会担心？担心哎，我被服侍的时候会不会赶不出去，鬼赶不出去？不会啊，神要赶一定赶出去啊，神要医一定可以医啊。所以我们要放心，整个人要放心，神在做事情，不是我们自己做，是神在做。如果要我做，我连最小的事都做不来，都做不来，那我还怕什么呢？都是神在做的，全部都是他的恩典。这一章里面讲到很特别的，不要忧虑。人有两大的敌人，第一个是忧虑，第二个是恐惧，两大敌人，对，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遇到的。对，我们忧虑这个忧虑那个，啊，只差你忧的是哪一个范围。啊，每一个人都在忧虑当中，有一些人忧虑什么？健康，忧虑健康。有一些忧虑呢，关系。有一些忧虑呢，工作。自豪忧虑呢，可不可以去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个范围是我们忧虑的。啊，耶稣提醒我们，不是先求他的国，啊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。对，所以这边经文带动的财富是神要给的，可是如果有财富影响关系，我们要选择关系。财富是神给的，可是如果有财富影响灵魂，我选择灵魂。财富是神给的，如果财富带来忧虑，我选择喜乐，喜乐不选择财富。当然哈，为什么要两个选一个呢？是不是为什么两个都不两个都要呢？对，所以我如果懂得用财富，它就成为关系的祝福。啊，用好像刚才说的锦雄财富，他说好我放手，他就成为他们关系的祝福。懂得用财富，好，你去接待有需要的人，懂得用财富去救济穷人，他就反而财富成为关系的祝福。啊，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。第三大段35到48节，这一大段呢，到底是讲主再来吗？感觉好像说主再来，事实上他在讲两个重点。42节，主说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呢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48节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原来他讲到一个托付的问题。耶稣会回来没错，回来的时候重新看我托付给你们的有谁是忠心完成的。所以表面是耶稣回来啊，要分辨这个时间，事实上是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付，有一个托付，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份是神给你的，神有一份是给雅金的。对啊，那我烧伤烧到这样，那我那一份是什么？ 应该是我那份，应该是下一段所说的四十九节。我现在把火丢在地上啊，所以我就被烧伤了。不是，神有一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，是你特别的，你特别的。那这边应该要讲到有一些人，神是托付给你，他是特别按时候分粮的，所以他应该是牧养，他应该是教导，特别讲到这两个重点。你是牧养的人，你是教导的人，所以你要按时分粮。神呼召我们起来去牧养，神呼召我们起来去教导真理，我们要按时分粮。那给你越多，你就讲越多；神祝福你越多，我们就有越大的责任。那我知道在这里，神给我们的是多的，他给我们的恩典很多，所以那个托付呢也很多。我们要向他交账，对，不要让时间、让生命，好像很容易就过去。我要抓住那个机会，今天是一季营，我要抓住那个机会，那个让一切黑暗权势就离开我们，让伤害呢在里面被医治，让关系重新连结啊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。那好了，做完这些要做什么？我要起来成为见证人。我要抓住那个时间，我要开始把神的话语更多读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然后去分享，按时候分粮，分享神的道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托付给我们是多的，我们今天也许在台湾很多人，可是不一定可以都参加艺伎营，对吧？参加艺伎营的模式很多啊，可是又不一定是参加六一的这一种艺伎营。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先医，后再把黑暗权势赶出去，对啊，是一个有一个过程的。那这个东西，这一期我们蛮感恩的，这一期我们有13间教会啊，100多人一起参加。那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，神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如何去跟众教会分享啊？慢慢一步一步更多的分享，随着神给我们的人数力量越来越多，我们愿意越多做这件事情。那现在只能够13间教会来，有一天可能更多教会可以一同参与。这是要多托付给谁，我们神就要向我们多要啊。这边今天你都会得释放，今天你都会经历神极大的恩典，那神把更深的托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用出去。最后一段呢，要分辨神的审判，审判很快就到，所以我们要趁什么呢？59节，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去。对，我们在关系上要被审判，我们在很多的观念上也会被审判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重新知道我的神最高的权柄，只有这一段对应前面第一大段最高的权柄。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审判我吗？其实不是，他最终的目的要告诉我们，恩典放在前头，不懂得汲取恩典就会面对审判，懂得汲取恩典呢，我们就会免于审判，免于审判。最后在审判台前呢，所有愿意顺服的人，最后在审判台前的，他对我们的，对以信的人，对顺服的人的审判，不是硫磺火炉的审判，是那个响气多少的审判，是另外的审判，不一样。所以这段经文今天告诉我们，在艺伎营的日子，神叫我们的生命去分辨，分辨轻重，分辨气序，分辨什么东西最重要，生命最重要，在神里面对圣灵的顺服最重要。在财富的管理上，财富不是最重要，如果财宝懂得用在天国上面被神掌管才是最重要。所以一点一滴神都替我们好像预备的是什么？不是一季营，预备的是一季营之后生命的方向，对，这是关键。等于在神的恩典、神给我们的信心当中，一季营已经做完了，一季营已经成功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就不再讲这个了，今天再讲一季之后，一季之后。所以神很特别哦，他在一季营之前让我们读第9、第10、第11章，在一季营今天他要我们读第12章，所以已经往前进了。 已经往前进，我们要抓住这个祝福，神的灵必与我们大大的同在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同来敬拜。